位将自己全然献上，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传道人胡振庆弟兄的见证。莫要山，编辑平静风浪，制作马可，演播远航。
第三章，胡家院中。加拉太书一章十五节，那把我从母腹中分别出来，有施恩照我的神。郭巨镇距离宁波约有50公里，这里三面环海，靠近大海的陆地像一把利剑伸向东海。站在镇后不远的总台山上，舟山群岛尽收眼底。这是个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古镇。许多年前，镇上的居民为了防止海盗的骚扰，在镇外筑起了城墙，还架起吊桥。到胡振庆的前辈们在世的时候，居民生活十分艰苦。就在海涂围田种植，便在荒山上开垦种植红菇之类的杂粮。城中有一座城隍庙，因这庙坐北朝南，又因这里的百姓都有讲迷信的缘故，居民的房子就不能与庙门一起朝南，必须要与庙的方向偏斜，因为如果与庙门的方向相同，就会大逆不道而遭祸患。胡振庆家的院落紧靠着一座名叫凤凰山的小山脚下。胡振庆的父亲胡宇中和父母兄弟们就住在这里。胡宇中的父亲是城隍庙的首领及负责佛教事务的领头人。虽然胡宇中的父亲对偶像非常虔诚，然而有气无力的黄胖症一直缠绕在他身上不见好转，家境自然更加贫困。胡宇中就指望着起早贪黑的织布换取工钱维持生活。设想这样一个家庭要接受反对假神而接受耶稣基督这位真神的信仰，可想而知是何等的困难了。一天，郭姐妹由一位信主的叫何省三的老人陪同，从宁波方向来到郭巨镇。老人家为她挑着锅台、碗盆及铺盖等用具。一到镇上的西门，郭姐妹站在路边的石头上，向那里的居民传讲基督的救恩。此时的郭慧都已经熟练地掌握了中国的官话，加上来自神的智慧和勤奋，又很快学会了宁波各地的方言。当这位身穿中国服装的外国女子态度和蔼可亲，言语句句中肯，聆听和看热闹的人就越来越多。但神的恩典和人的心愿是相通的，虽然许多人都在听，但谁得着这救恩的大福就是另一回事了。本书主角胡振庆就是一位从众多长老和牧师手中夺了这份爱主的大福。当然，这与他的父亲从郭巨镇的人手里夺过第一位信主的大福有关。一天，胡宇中正在屋内织布，忽然听到外面有人在说话。哎， 今天我从西门回来，看见一个外国女子在传红毛教，哦，讲得可好听了。胡玉忠虽然听说过这个对他来说很陌生的红毛教，也听人说在宁波早就有了，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却一无所知。他从织布机上起来，也没告诉父母亲，径直往西门走去。宁波各地农村的居民还从未认识基督的救恩，只把这些长着红黄头发的外国传道人以他们所传的教叫做红毛教。郭小姐诚实的传讲，殷切的教导，她的那颗为着中国众多罪人灵魂而火热的心，倾注着他远离家乡，为着在中国大地上正背负着劳苦重担的百姓能够早日认识这位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而甘愿奉献自己的满腔的热血。他眼中饱含着泪水，把基督十字架的救恩讲得那样透彻深刻，令少年的胡玉忠心中受到莫大的震动。他一直注视着这位外国女子的脸庞，开始他觉得这个女子的头发和面貌很不顺眼，甚至有点可怕，但随着听他讲天上神的独生子为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与这位女子是这样的紧密相连，浑然不能分别一般。周围的人逐渐看出，这个有点面熟的少年人的眼中已是热泪盈眶，全神贯注的几乎忘记自己。当这位女士将耶稣的福音暂告一个段落，就唱了一首短歌。他用目光扫视周围之后停住了口。胡玉忠那思念钉十字架耶稣的心还没有平静，这时候这位女士说，各位乡亲，你们中间如果有人要信这位耶稣的，请把手举起来。人群中一位少年人举起了手，大家一看就是刚才还热泪盈眶的胡玉忠。但稀奇的是，当时举起手来的竟是寥寥无几，许多人都面面相觑，有的怕上了这个外国女子的当，更多的人要信奉他们祖辈流传的礼教迷信，所以神情木然，下垂的手没有一点要举起来的迹象。后来郭慧都与胡玉忠谈了话，便教他如何祷告，后来又请他写了姓名和住址。胡玉忠就依依不舍地向这位外国妇女传道人告别，带着欢喜快乐的心走在回家的路上。只因为顽固相信那些假神偶像的灵舍已将他儿子和外国人站在一起，并且举手相信红毛教的事告诉了胡玉忠的父亲。父亲手中拿着扁担，恶狠狠地质问回到家中的儿子说，你相信了那个外国妇人所传的红毛教了吗？儿子说，爸爸，不是红毛教，那女子说是一位天上独一真神的儿子耶稣来救罪人的事。爸爸，我们从前所信的迷信错了，爸爸，我们不要再信那些用泥巴雕塑、木头雕刻的偶像了。父亲哪里肯听，因为他是郭巨镇上做迷信佛教事务挑大梁的领头人， 现在儿子信了与迷信格格不入的洋教，以后叫他的脸往哪儿搁？这还了得？他举起扁担就没头没脑地打下去，狐狱中的头马上青一块紫一块的。父亲还要再打，母亲却出来拦阻了。也因为父亲患了黄胖病，因火气大发的缘故，又一次上气不接下气，就没有力气再打下去了。不过以后父亲用各种可打的东西，打胡玉中成了家常便饭。特别是胡玉中从主日礼拜回来，几乎每次都要挨打。但无论怎样打，胡玉中爱主耶稣的心智却是越发坚定。他的父亲除了叹息打骂之外，毫无办法。胡玉中首先偷偷地将福音告诉了他的兄弟们，并邀请他们一同去听福音。没有多少时间，他的兄弟们，包括堂兄弟姐妹，几乎都信了耶稣。自此，当时胡家信主的就有20多人了。做父亲的除了骂天骂地之外，想不出任何办法去拦阻他们。其实做父亲的并不是天生心硬，实在因为做了庙会佛教事务的首领而放不下这个被人高抬的差事罢了。儿子们不但自己信了主，也劝勉他们的母亲信主。一天，几个兄弟商量妥当，在夜里用轿子把母亲抬着，瞒着父亲翻过4条山岭，到100多里外的宁波张斌桥受了洗。这样短短的1-2年时间，胡家除了胡玉中的父亲之外，都受洗归于基督的名下。当父亲死期临近的时候，全家都围在他的床前，儿子们流着眼泪向他述说主耶稣的救恩。老人闭着眼睛，一直静静地听着，回想自己从前是怎样毒打他们，现在儿子们没有一点计较他的粗暴，反而为他的灵魂焦急、迫切和痛苦。想到自己敬拜偶像一生，没有从偶像那里得到什么安慰和福乐，也从来没有一个人告诉他，崇拜偶像的人离世之后，能有什么既可信又可靠的去处。现在，死亡就在眼前，究竟应当依靠哪一位呢？痛苦在折磨着他，他的心犹如翻江倒海一般。主垂听了他儿女的祈祷，在这位一辈子拜偶像、信迷信的头目即将跨向另一个世界的紧要关头，终于接受了主耶稣的救恩。父亲的一切丧事均按着基督教的礼仪进行。父亲去世后，胡家的院子里来了一个彻底的改变，房子被重新修建，改成坐北朝南。从此再也不用为怕城隍庙而不敢将房子朝南了。不过后来胡家因为遭受了壮年死亡的不幸，而镇上的人借此来攻击他们。院子里的地重新整平，在中间做了一个很体面的为施洗用的水池子，是用砖石砌成的。从此郭巨镇的教会有声有色地建立起来了。 胡义忠和他二哥成为教会的长老。胡义忠为人正直，当讲道的人有不合圣经的地方，就向他当面指正，就是亲戚和家人生活不够敬虔，他也不肯放过。郭姐妹那辛劳的工作又一次在郭巨镇结出了美丽的果实。他那年轻而因疲劳显得苍白的脸上露出快乐的神色。以后他就将郭巨镇的工作托付给当地的弟兄们，他就向更远的地方去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
熊熊烈火燃起。